记得第九章，利未记的第九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九章一节，请读。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众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进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于是亚伦就进前宰的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只把血奉给他，他就把指头浇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边。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举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亚伦宰了燔祭牲，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又洗了丈夫和腿，烧在坛上的燔祭上。他奉上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和先前的一样，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献。他又奉上素祭，从中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亚伦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肥与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腰子和杆上的网子都递给他，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烧在坛上，胸和右腿亚当摇一摇，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们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好，这段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哈，因为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完全遵照神所吩咐的。那在第八章最主要是提到这个承接圣职之礼哈，那么所看见的也是要先献赎罪祭啊，献燔祭，再献所谓的承接圣职的这些这个祭物。那接着第七天满足之后到了第九章就是进到第八天哈，那第八天他们就正式来做一个献祭哈，来真正来承接这个祭祀的工作哈。那到后面他们整个都做完之后，我们所看见的是神就有火从天上从神那边出来哈，把祭坛这些燔祭之油都烧了众民看见神的荣光都伏伏在地。如果从以色列选民出埃及的历史当中大概神天降火荣光的显现大概有几次那第一次 啊，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我们来参考这一段。啊，就是神啊吩咐摩西照着山上所指示你来做这个会幕哈。那整个会幕做成之后啊，甚至啊也做了这个啊案这个案例哈的一个过程哈。我们所看见的啊神的荣光就显现哈。我们来参考这个出埃及记的四十章，我们来看33到34节哈。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工完了工。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神界的荣光的彰显，来喜悦当时这个摩西所做的设立的会幕完成之后。那第二次就是我们刚读到的这一段就是当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们完整的承接圣职之礼也完成了第一次的献祭包含了为自己献赎罪祭、燔祭，也为百姓献赎罪祭、燔祭、平安祭、束祭那整个完成之后在这第一次的献祭里面神就借荣光借着天降下火来悦纳他们所献的这个燔祭所以我们看见了神荣光的显现都是在他们完全遵照了神的吩咐的时候，神就借荣光火的一个降下来悦纳他们所做的。那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前一章在前一章在这个祭司他们在承接圣职之礼之前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看回这个第八章，利未记的第八章来看23节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包含了亚伦还有他的儿子都这么做是摩西亲自来为他们做的我们上次提到这三点对一个来承接神工作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这三个部分也提到了三个时段那第一个这个右耳垂上关乎听，所以可见一个神的工人最开始一定要学会听，在做任何的侍奉里面听命胜于各样的献祭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绝对是听到了别人的命令我们去执行那最怕就是听错你听错之后就会做错，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先抹在右耳垂上，第一个听很重要，一定要听对，一定要听对。那接着就是抹在右手的大拇指上关乎做，一个人听明白之后也听清楚了他所做的绝对照着所听的照着所听的，这是第二个阶段。那做完之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再把血抹在右脚的大拇指上关乎行，提到我们在侍奉的人我们要学会主走在主的道路当中所以我常提到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心念清洁上多多信徒的榜样。所以我们讲行在主的道路上，这个是一个榜样的一个实行为什么要立榜样？因为没有立榜样这个职分会被人小看，会被轻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阶段提到整个祭司在往后的承接圣职里面，听神职，做主公，行主道，这个很重要。所以神才会在我们的侍奉里面蒙神的悦纳，也会在当中显出他的荣光。我觉得这个从一开始这是一个很好我们可以彼此提醒的部分。好，那从这章里面用荣光显现作为整个承接圣职之礼的最后的一个结束。那为什么神特别在这个时间显出他的荣光呢？表明神的悦纳。当然从这段过程里面也印证了，向百姓印证亚伦和他的儿子是神亲自所选立的大祭司，所以这个职分是没有人能够自取的，所以百姓也都应该尊重这个职分。那当然身为一个祭司的也要学会尊重自己的职分，因为这个职分是神所赋予的如果不照着神所做的这个职分不仅神会直接从神得到的一些管教那这个荣光的印证也显示这个祭司的职分尊荣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提到说这个大祭司其实就是预表基督，所以当时为什么对大祭司有这么深入的要求， 因为啊，他要预表基督，基督是完全的。如果本身既是有很多的残缺，很多的缺点，那基督怎么样成为一个预表？所以啊，这个也是所强调的部分。那在荣光的显现之前呢，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那其实我们刚读了很多啊，其实非常的繁杂啊，所谓的很多的祭啊，其实我们在前五祭里面五章啊，都已经谈了每一个祭应该怎么去做啊。我们在这一章啊的一个分享里面呢，我们不再一个一个的啊，针对每个祭要怎么去做啊，来做一个啊这个分享啊。我们最主要啊，抓住一些精神的部分，从这一章啊，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啊，九章的第一节。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啊。我们知道这个主要是针对摩西跟亚伦还有他的儿子。好，那为什么还要请众长老？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部分啊，那就是召聚众长老啊。我们现在谈第一个部分哈，为什么是七天之后？这个部分我们值得去思考。当然我们在讲哦，与圣经里面这个七啊，我们都知道讲到七就是完全啊，啊十也叫完全啊。那为什么在第八天？那第八天呢，对于一个承接圣职一开始来做这个工作，这个第八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在啊？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哦，第一次献祭哦，亚伦自己献祭就是在第九章的时候。那其实前面我们谈了那么多的献祭，有没有开始做？没有，他只是在讲什么祭要怎么去做，那真正实施怎么去献祭啊，而且是亚伦他们自己来做，就是从第九章开始。所以第九章来说是第一次真正来执行他们祭司的职务，这个祭司的职务。所以刚好在满了第七天的承接圣职之后，第八天。好，那这个第八天到底代表什么？好，如果我们可以看哦，整个旧约这个数字啊，也有不同的意义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那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七章第十二节啊，我们知道男婴啊，第八日受割礼，我们可以把这个八这个数字重新哦，我们来看几个旧约里面有关于八的这个数字哈。第八日啊，要受割礼啊，要受割礼，这个割礼当然就是洁净跟分别了哈。那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啊，头生的牛羊在第八天要献给神，哦，头生的第八天来献给神哈。那民数记的第六章的第十节，拿细耳人啊，他们离俗奉献就在第八天。拿细耳人他是分别的，是圣洁的啊，在第八天要奉献给神哈。那利未记的第十二章一到第二节啊，这个产妇到了第八天才可以洁净。第八天才洁净啊。那利未记的二十二章的二十七节啊，牛犊羊羔生下来第八天之后才可以献为火祭啊，才可以献祭啊，分别为圣啊。那利未记的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啊，十五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啊，我们看见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啊，他们要行这个洁净的礼啊，就是在第八天才可以得洁净。那洁净之后，可以恢复他们的敬拜，还有他们社交的生活。好，那这么说来呀，我们重新从旧约里面哦，把这个八这个第八天哦，重新把它啊拿出来去谈的时候啊，我们所看见的哈，这个跟所谓的洁净有它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亚伦呐，这个做祭司的，他们要正式来执行这个祭司的任务在第八天，表示他们要经过这八天洁净的时期，心里面准备好了，才可以开始敬拜啊。所以这个呼应了圣经里面提到的非圣洁无人能够见主，因为大祭司他们要直接进到圣所，甚至一年一次为百姓除罪要进到至圣所，所以他们不洁净，他们怎么样能够去侍奉神呢啊，怎么去见神呢啊。所以我们讲这个第八天哦啊，这个是有它很深入的意义在啊。所以他们第一次来执行这个圣礼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八天，就是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就是啊，在这个圣洁的一个状态之下哈。那第一个我们谈就是侍奉中的专职。那其实我们谈了哈，这个献祭的事一开始是由摩西在主导，那如今到了第九章啊，就是由亚伦来真正来主持。到了第八章啊，当然就是摩西啊做给亚伦他们看。那到了第九章以后啊，都是亚伦跟他的后裔啊，来完全来做这个所谓的献祭的工作 是一个专职的侍奉。其实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专职侍奉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又这个回复一个这个老问题了哈，提到传道人少怎么办啊？长职牧会，那长职牧会当然是很好啊，当然有时候专职来讲所赋予的责任跟使命还是不一样的啊。比方传道人是专职，派到哪里我们只能顺服啊，哎，因为这个部分是专职的一个工作。好，当然现在北区也在推一个观念哈，当然大同也可以做一个思考了哈。提到说每个教会可以去推立一个专职的这个办事员补足啊，我们现在的负责人可以说是都很忙，而且现在找负责人都是在整个负责人事业最巅峰的时候真的是也放不下这个世上的工作，那要做教的工作这个两头烧所以这个北区现在也在推动所谓的专职教会里面也可以推动专职，那这个专职也是一种训练甚至有一天他也可以来做这个传道的侍奉这个做一个参考了。所以可见其侍奉里面这个专职很重要。为什么过去整个信仰的败坏因为这些专职侍奉的人员不在他们的岗位当中，甚至自己到社会上去找工作，所以到后面没有人在做献祭的一个侍奉，所以整个教会里面整个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哈。那第三个，神要在众百姓面前印证他们的职分，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哈。所以这个神的荣光，它是一种印证表示百姓应该尊重神所选立的这些属灵的职分属灵的职分哈。那这边特别提到招聚长老因为长老他是一个百姓的领袖对百姓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动作有助于将来他们在很多的侍奉里面让这个长老也知道这个祭司是神所赋予的他们能够彼此来学习同工侍服他们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讲其实职分不是大小，它是一个责任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头做头的事情，手做手的事情它的功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用所谓的上下关系，而是用平等关系用这个所谓的一体关系，不要用所谓的平等关系，因为讲很多绝对没有办法平等的比方连五千零两千零一千有没有平等？不平等啊。为什么神不给五千就好了？为什么给五千给两千也给一千了？因为每个的工作的岗位是不一样的，可是在他们所做的他们如果尽到本分，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赏赐都是一样的所以教会里面的侍奉它是没有所谓的平等，而是用一体的观念那第一个我们来谈谈这个双重的献祭双重的献祭。那么从第九章一开始提到两个部分的献祭那第一个阶段我们先来看第九章的第二节，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前面第一次第一个阶段是亚伦他们本身要自己这个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再取公绵羊做燔祭没有残疾的，是先本身自己要先做这个赎罪还有献燔祭。那接着第二个阶段就是再取为百姓来献祭。那百姓的部分当然包含了赎罪祭、燔祭，也加上平安祭还有素祭还有素祭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个观念，就是我其实从第八章一读到第九章你会觉得怎么好像这个祭司我们从这个一直接二连三的献祭好像永远抽不完，前面第八章这个圣的治理就已经做了，怎么到了第八天又好像不断的在做一样的一个动作。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从祭司来承接圣职的开始献这个赎罪祭总共有三次，总共有三次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这个承接圣职的礼第八章的十四节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赎罪祭的公牛的头上，他们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浇血抹在坛的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那边，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这个是承接圣职之礼第一次先献赎罪祭。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在侍奉之前我们要先献赎罪祭。我们所认为的罪有时候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哦，我们在做任何的侍奉，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要先认罪。哦，所以我常常提到一个传道人啊，有人问他，哎，传道，你的最后一次悔改的时间什么时候？就是刚刚讲到下来的时候，因为我把荣耀归给自己，我要悔改哈。所以可见就是在侍奉里面呢，我们常常要对付自己的心哦，先赎罪祭哈。那从这个第九章我们刚刚就读到了哈，首先为自己来献赎罪祭，接着为百姓献赎罪祭。所以第一次是因为承接圣职的关系，第二次为自己，第三次是为百姓来献祭，百姓来献祭哈。那为什么这个祭司要不断的来献赎罪祭哈？我们来谈一谈几个观念。第一个，因为人都是罪人我们必须认识，连一个祭司他是侍奉者，他也是罪人。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亲近神。我们知道说祭司他是来亲近神的哦，成为百姓跟神之间的中保，就是祭司本身有办法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没办法，所以他本身要替自己先除罪，之后站在一个没有罪的立场，之后再替百姓来除罪，站在神跟人之间，作为一个中保。所以显然的，我们今天这个侍奉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如果不是透过中保，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就应验了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第六节，耶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如果不是借着他，没人到父那里去。说真的，我们今天能够来去侍奉神，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神，我们直接跟神祷告，那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特权。我们凭借着什么？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连接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祭司不是因为自己的本事，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跟拣选，不是自取的。我们再看这段圣经，请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能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所以这边提到神的选召是不是人的能力乃是神所选召的，这个观念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来到新约时代是人人做祭司的时代我们今天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服侍神真的不是凭借着我们有什么能力，乃在乎神的一个拣选神的一个拣选。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就有这样的观念，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可见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奉献这个灵祭，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可见一个侍奉的人要常常在神面前心存谦卑的心。当你真的说觉得这个职分你选派这个工作是神爱我让我去承接这个工作当然会经历很多的考验很多的压力可是你要去感谢因为你能够跟神在这事情当中能够与神来同工，是一件很大的荣耀。那我记得我在这个三福的期间一个同工送我的几句话我都成为我的座右铭那第一句，如果侍奉是一种献祭，就要全然的献上应该说，如果侍奉是一种燔祭，就要全然的献上。第二个，侍奉如果是一种奉献就要捐得乐意第三个，侍奉如果是一种交托，就不要辜负所托第四个，侍奉如果是一种恩赐，那有什么可夸的我想这个保罗也在他的侍奉里面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跟观念那第二个，为什么在祭司的献祭里面不断的要献这个赎罪祭？其实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人的献祭都是不完全的，那祭司的侍奉跟所献的祭物都是不完全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十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 十章的第十节，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祭以下省略哈。所以这边提到啊，祭司天天站着侍奉啊，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但是这个祭物怎么样，永不能除罪啊。那所以在这个第十章里面在第三节，我们再看三跟第四节哈。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的，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因为过去还没有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就是借着牛羊的血，其实目的是什么呢？让人知道人是有罪的，也借着过去的引导，让我们知道凡物都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可见呢，这个律法就是让人治罪。所以旧约里面呢，就是引导人知道人是有罪的，那怎么办？我们要靠的祭物，可是过去的祭物，这些牛羊的血只不过让人想起罪来呀，没有办法真正除罪。所以当时使徒约翰看见主耶稣的第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整个基督来就是来完成这个律法。所以我们看见说，耶稣说我来是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有关于祭物的、节期的、会幕的很多的制度、大祭司的、中保的其实都应验在基督的身上。那基督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一次就完全了，一次就完全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第所以整个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十章，我们来看这边，刚刚没有读到这一段。第十章我们来看一节到第二节，律法既是将来的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一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得以完全。所以这边提到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这个本物的真相真正的就是指基督来说的。所以旧约的律法引导到新约就是基督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一个主题叫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所有律法都指向基督，因为律法让人治罪，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除罪，那怎么办？引出一条路，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真正的除罪的功效。好，所以圣经提到说，没有办法借着人力的方式，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好，所以耶稣是旧约献祭中的真相。这个部分呢，让我们更加的清楚了哈，更加的清楚，除罪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那其实是上很多过去历史来很多的苦行僧，发了很多的佛教，当然现在佛教有很多种类了哈。那其实有一种比较是苦行的，他们都想说借着自己的努力功德来除去他们的业障，说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也提到我心中有两个律，一个律叫我作恶，一个律叫我行善，我真是苦神的就脱离这驱使的身体所以保罗后面提到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靠谁来除罪有时候人那个本性你要去改非常的困难。有人说这个牛迁到北京还是个牛，你没办法，这个是本性这个本性从我们这个从小的一个生活环境已经奠定的那种观念基础，那种个性的养成要改变很困难其实那是一个本性使然，带着罪性所以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来改变。所以教会里面真的有很多的见证很多人从罪中，很多人从糜烂的生活借着主耶稣的救恩，借着洗礼之后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之后就自然能够走出一个圣洁的道路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行所当行的我们来看回这个利未记。那在第九章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节九章的第六节，利未记九章的第六节。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了所当行的。所以可见献祭是神的吩咐，更是人所当行的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二十节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就必不见成光 所以同样的啊，我们今天呢，如果所做的不符合圣经，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呢，真教会是圣灵同在的教会，不是因为我们真教会的品格非常的好，很多人在见证哦，外教会的气氛、爱心啊，也是比我们还要更好。我们今天所感谢主的是，因为我们遵行了神的真理，因为有真理，圣灵同在，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什么啊，是因为真理。我们在真理的一个教会里面，神就跟我们同在。那当然啊，要行出好的行为啊，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了哈。好，那我们看，我们既是罪人呐，就应该在神面前啊，求赦免跟恩典。好，所以我们看见百姓啊，第一个他要献赎罪祭啊，因为他是罪人。那人是神所造的啊，所以人在第二个祭里面就是要献这个燔祭。只啊，我们今天信了之后，把主权归给神。啊，我们今天的生活完全是为神而活，啊，主权归给神。第三个，我们既是蒙神所救赎的，我们应该时常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要常常献上我们的感恩祭，就是平安祭。所以我们在讲哈，人所当尽的，其实就是有关于拜神的事情。所以拜神呢，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就是魔鬼啊，在进行对耶稣的试探里面呢，他曾经就是转移这个对象。魔鬼说，如果你拜我，这个一切的荣华富贵都可以给你。所以可见啊，魔鬼的试探里面呢，有一种转移，从拜我们的真神会转移到很多偶像的崇拜。这个偶像的崇拜不是只有我们现在看所雕刻的东西，有的是拜金主义，有的是把某个人放在他心上，成为他的守卫啊，包含了任何的人事物啊，夺去了神有应该在我们心中的绝对性的位置，其实就是偶像啊。所以我们在诗篇的第十六篇啊，提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呢，不能够用任何的人数去取代了神的位置。所以这个传道书也引导我们做一个结论呢，他提到说，总义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可见呢，献祭的事情呢，是人所当行的，也应该要行的。这个人世间呢，最大的罪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所谓的一般法律违背法律的罪。我们如果从这个希伯来书来看哦，什么是最大的罪？以神的角度来看，请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哈。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却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做见证。好，一个人世间最大的罪呀，任何的罪的总和比不过这个罪，是什么罪？所以我们应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要随流失去。因为这个东西是从天使所传的，是确定的，而且怎么样呢？是主亲自道成肉身讲的。不仅如此，是过去的古圣徒所见证的，而且神也透过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我们来做见证。如果这个你还不信，这就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所以我们在讲哦，跟外邦人谈罪，有时候会鸡同鸭讲呢。他说我没有犯罪啊，我做了好人做好事啊，没有错，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没有犯罪。可是就神的救赎的救恩的角度来看，他们犯了所有人世间加起来的罪的总和，所犯的罪就是不相信、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天使所传的，耶稣亲自道成肉身来讲的，过去的古圣徒所见证的，到现在神还用神迹奇事甚至圣灵的印证来见证了这件事情，你还不信，那当然将来也要受到一个极严厉的刑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啊。所以我记得在上次春季灵恩会哈，我就讲，其实今天好像世人都中了毒，这个毒药、这个解药只有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啊，你不给他解药，他就死了。所以我们今天不传了，他就死定了。如果还记得我们用这个救生艇的一个小短片，我们就是救生艇，真耶稣教会就是救生艇，末世的方舟，你不把他救上来， 他就死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很快的也要到我们的灵恩布道会，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哈、求主耶稣来感动我们哈、好，我第二个我们来谈的哈、首当行的第二个，从理论到实践。我们要谈的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哦，我们注意看哈、他讲了各样的献祭还有祭司的职分。那第八章啊、摩西啊，提到啊，怎么样为亚罗汉的儿子啊来承接这个圣职之礼，到第九章真正来执行这个献祭的事情。好，所以从这一课里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哈、献祭不是一种理论，乃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啊，有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神的吩咐应该要献祭，但是自己不实际去做，我想当中啊会手忙脚乱，而且啊会错误百出，而不蒙神的悦纳。那其实啊到了第十章，我们下次会分享啊这个拿达跟亚比父的献祭啊，我想应该有很多的方面的理由啦，让他们啊忽略了啊一些神所要求的一些定规，以至于造成他们在这个献祭里面不仅不蒙悦纳，甚至啊死在侍奉里面。哇，对这个部分哦，真的是值得很大的提醒，死在侍奉里面。今天不是神期待我们做侍奉吗？可是有些人真的是死在侍奉里面。亚拿尼亚的奉献，死在奉献，不奉献没事，一奉献，哎，在彼得面前呢、死在奉献。奉献不是应该神悦纳吗？所以神的悦纳到底是什么？不是在那个量，不是在那个金钱，而是在那个态度跟那个诚实上面。如果不是从这个做的哈，我们所做的真的难保是我们侍奉神，可是却实在侍奉。哦，我们为什么沉沦啊？进入这个永行的火湖里面，因为我们侍奉神。啊，就好像我们讲的扫罗，他勉强献祭，为什么神不悦纳他？因为他勉强献祭，这个不是他该做的事情，他实在献祭。这个是用我们一般的思维啊比较难去想的部分，可是却是在侍奉里面给我们的原则，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所以我们谈就说献祭啊，它不是理论，而是有实质的行动。好，比方说一个传道人啊，其实我们最紧张的就是以派任的时候第一次的洗礼，很紧张，很紧张。好，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一间教会啊，哇，真的抱小孩开始发抖啊，因为你没有洗过礼啊，没有啊，我们在神学院啊，我们长老就拿那个。这个跪垫哈、就示范，来来来，这个方呢就这样抱着哈，洗礼就面向下啊，就这样下去，接着奉耶稣圣名了，拿毛巾啊、要面向下，哎，很简单对不对？啊，今天你要不要做看看？其实是很难，有时候一个步骤忘记，你就比较麻烦了。哎，如果什么都做了，就是没有奉耶稣圣名下去怎么样？有没有用？没有用。如果奉耶稣圣名也做了，面向下也做了，可是毛巾忘记盖了，也是麻烦，还有呛到。所以其实很多我们在看哦，一定要实做，这个很重要。比方办圣餐，其实如果你有啊，这个不用给你们看了哈、我的圣餐里的后面呢，到现在我每次办圣餐，我还要看 SOP， 会忘记，也不是忘记，因为半年办一次，有时候会太轻忽，有时候就会忘记很重要的程序。啊，我就听到我们在神学院他说一个很资深的，我不是针对长老哈，真的是一个退休的一个长老在办圣餐。后来是怎样呢？讲道理讲得很激动，讲完之后呢，拿个饼说这个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得还没有注谢就开始破饼了，哇，底下的传道来不及喊咔，已经撕下去了，怎么办？赶快去重做一个，等了一个小时，第二次在破饼的时候是热腾腾的所以可见有一些侍奉里面真的要实做。就好像我们讲游泳，游泳有理论，讲完之后每个人下水都会游泳吗？蛙式要怎么游，自由式要怎么样，怎么换气，大家听的都很简单，你实做看看，大概十个里面大概十个都溺水，为什么？没有经验。其实我们在讲办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讲传福音就是传嘛，可是你知道你传福音要面对很多 各式各样的人呢，什么人，你要怎么去应对，你要怎么跟他讲，有些人你要拼命的讲，有些人你不用讲，点他一下，讲越多反而怎么样？反效果。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都是一样的这个传道的方式，要随着他个人的个性，在什么人面前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个不简单。所以我们在讲很多的侍奉绝对要他的实作才可以。那今天来谈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圣经，我们讲它是一个理论，可是我们透过见证变成一种实物。我们弟兄姐妹很喜欢听见证，对不对？你传道也很喜欢听见证哦，因为见证听了之后有鼓舞人心的气氛呢。哇，这个祷告怎么样？哦，神就医治带领，哇，我们听得很感动，我们就很有信心。好，可是当你碰到一个危难的事情，也跟他处境的相同的时候，你能不能提出信心来？哎，这是一个问题耶。有时候我们理性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这么一回事，要有信心嘛，很简单啊。当你平安的时候，你劝导别人说要有信心，从你的嘴巴讲出来是很容易。可是当你深陷在那个期间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理论实行在你的状态之下的时候，能不能做得到？有时候很难呢。他说：“哦，主耶稣怎么这样待我？我这么热心侍奉神哦，做什么事情哦都有哈。可是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埋怨神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神会借着我们平常所读的经典，到后面呢、会用一些考验考试。所以我们一般讲哈、我们在正教会我们讲要洗三种洗礼：第一个，我们的水洗啊，就是我们的受洗；第二个，灵洗，圣灵的洗；第三个就是活洗。为什么需要活洗？理论进到实务嘛。今天为什么学校、讲了那么多理论，最后期末考为什么一定要考试？考试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懂不懂啊。所以有时候在信仰里面会经过理论之后，所以说会让我们实做，就会碰到问题。其实很多这个传道人像上次志远弟兄也来啊，他说：“传道，我平常身体都很好，当传道之后身体开始不好。”我说：“怎么会这样？”哦，可能压力很大还是怎样？我说：“神给你的操练啊，好。”所以发现你可能还没有做一些圣功的时候，好像都没事。当你一开始做圣功，问题一大堆。所以我看到的有一些弟兄要被安立为长子的时候，本来都很 OK， 可是一安立长的时候，哇！开始发现了家里面就出现很多的问题。有时候我在想当然我不知道了有时候真的是神也给我们一些考验，那从当中我们去经历过后，你才能够真的怎么去辅导。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用情境来去看待别人的问题。我们会用比较高的姿态，觉得你就是应该这样，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平常听的道理听到哪里去了？你没有站在他的痛处的时候，我们就讲的勉励的东西打不到人的心。所以神就让你经历过让你实做过，哇，体验到了，有人碰到了，你就知道怎么去安慰人。所以我觉得在哥林多这边有一段话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我想一下在第几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我们来看到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那样的苦楚。保罗讲这段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注意看他所说的，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来安慰我们。好，那借着我们所经历的患难，那种苦楚啊，我要让别人也得到安慰。所以我们从神得到安慰，这种安慰我们去安慰可能正处在这个患难里面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将心比心。所以我觉得说神的工人呢，为什么必须遇到很多的事情？因为你才可以将心比心。所以我觉得从这边提到说理论要进到实际，这个很重要。所以信仰不要停留在理论里面。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有你知识上的耶稣。我今天很多我不知道啦，可能一些人真的把圣经当作知识，他不是真的把圣经当作他的生命，所以他觉得参考知识性的东西我只是增加一些知识在难道圣经只是让我们增加知识吗？他要我们在这个知识里面真的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不是一项知识，它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你做得出来，神就让你看见，神就借着他的应许赏赐给你，是可以体验得到的。所以圣经任何的应许你照着做是可以体验得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听见证会有一种振奋？因为他做了，神就让他看见了。 体验到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如果做了，实行圣经的道理，我们也能够体验这样的好处。所以当中啊，就得到一些应验在。所以啊，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说，不要只听到啊，真正我们要学会去行道。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道理是不能够去造就人。他们说，你看耶稣的讲道就这么有能力，但是法利赛人一样讲圣经，可是生命道理没有生命，因为他把道理当作知识，而不是当作生命。这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羡慕圣工啊，也要学会参与圣工。很多人很羡慕，哇，这个事工人员他很有恩赐，哇，我看见了神在他家里面很多祝福，可是你要不要效法他，也同样的来做承接侍奉的工作。你不要看神怎么去赐福他的家庭，背后你忽略去看见他怎么为教会去付出，牺牲他的时间。神是平等的，我们看见了神在什么人面前啊、你做多少神就给你多少，多做的就给他啊，这个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绝对不会啊埋没那些真正敬畏神、真的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的人，绝对让我们去看见哈。第四个，我们来谈做一个提到的为民祝福这个事情哈。那其实，在利未记里面亚伦在献祭之后两次为这个百姓来祝福。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九章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好，这是第一次。二十三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这是第二次。好，那祝福之后，神的荣光啊就向百姓来显现。好，那这个祝福到底祝福什么内容呢？其实在民数记啊有讲，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的第六章，这是神对摩西说啊，亚伦啊，要这样来祝福百姓。好，我们来看这个祝福的内容，请看民数记的第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可见啊，神是一个喜欢赐福给人的。当我们今天学会尽本分，把道理从理论进到实际里面的实物面，我们在很多的福气当中是配受的，我们就能够得祝福。所以有些人放箭了，哇，祝福很多。圣经里面的亚伯拉罕祝福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把理论进到实际的生活，他很单纯的来听神的话，神说把你的独生子献祭，他就献了。他也立志啊，他的儿女不嫁娶一邦一族，他就很单纯的托了这个老仆人去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可见他的信仰当中是相当的单纯，他把理论成了一个实物啊，所以神也在他这个身上里面看见神的赐恩。好，那这边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百姓来祝福。我们一般讲说神要把福气给我们，神要把平安给我们，请问神要怎么给？好，我常常在长庚每次在带领祷告，我就会讲这句话，所以说怎么把平安给我们，首先他把名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奉靠耶稣的名，因为奉耶稣的名，这个名是带有能力、带有功效。耶稣把平安给我们，我们要奉靠他的名呢。你配得信心啊，你的信心配得祝福，借着主的名，平安就赏赐给你，恩典就赏赐给你。好，奉靠耶稣的名。所以我们今天祝福要奉主耶稣的名哦。所以每次我们在婚礼啊、献堂啊，长老啊、传道都要奉主耶稣圣名来祝福，不然没有功效不然这个福气怎么给啊？要奉耶稣的名，奉主的名，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要常常要学会祝福给别人，真的。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学会祝福，我们似乎好像在教会比较不会推动这种祝福。其实我们讲平安再见，它也是一项祝福啊，有平安才能够见面啊。其实每次我们在会后要结束，愿主赐福给你，也是外教会有这个部分就做得比较好。那觉得我们要常祝福，因为他配的这个恩典他就得到了。好像保罗提到，你们到每一家如果他配的恩典就得到，不配的恩典你跺跺脚，这个福气就临到你了。你祝福给人，他不配的就临到你身上了。 所以我觉得要多祝福别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知道，亚鲁为百姓祝福之后，神的荣光就向百姓来显现。所以祭司的侍奉是双向的，第一个，一方面他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他是一个中保。那第二个，他一方面他也把神的恩典带给人，这个很重要。如同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同时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也同时把恩典赏赐给我们，这个很重要，这是祭司的工作了哈，祭司的工作。好，那荣光的显现哈，我们刚也提到了这个部分了哈，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问题哈。第一个，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在神面前的侍奉啊？我们的态度应该要如何啊？其实在这一章里面给我自己的感受哈，我们在侍奉里面，第一个，不要忘记自己是罪人。我觉得在每一次的侍奉里面，不要忘记自己是罪人，因为每一次的侍奉里面，我们都要献上我们的赎罪祭，再献上我们的燔祭。当你知道你是罪人，你是不配得的，在这个圣宫里面，你会感恩，你不会骄傲，你会谦卑下来，因为不是你应该的，你不配的，可是我们却有这个恩典来去做这个侍奉，你会去感恩哈。那这个侍奉它的目的就是敬拜。我们到后面看见了这个荣光照射之后，百姓是服服敬拜神。其实荣光的彰显就是引导人进到敬拜神，这个敬拜的目的唯一的就是来荣耀神。所以我们今天任何的侍奉一个导向就是来荣耀神。所以一个侍奉里面如果不再能够荣耀神，这个侍奉是没有意义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如果你今天所做的侍奉已经不能够荣耀神了，我觉得这个侍奉没有任何的意义在，因为我们的侍奉就是为了敬拜，那敬拜就是为了荣耀神。好，只有一个方向的。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今天教会看得见神的荣耀吗？如果没有，原因是怎么样？那我们看整个神的荣光彰显前面第一个，行所当行的。一个基督徒如果做了我们该做的本分，好，我们本分该尽了哈。那第二个，把信仰从理论推到实际的面，活出道理。第三个，彼此祝福，配得祝福。我想神的荣耀荣光就在我们当中。那今天不是像过去旧约里面我们亲自看到荣光，这个荣光在谁的身上我常常比喻好像太阳跟月亮的关系地球，那太阳它是放光的，月亮不放光。可是早上我们看见太阳光，晚上看到月亮光，月亮本身不发光。如果今天基督徒我们好像是月亮一样，我们本身是不发光，我们的光从哪里来？从神来，让地球的人们慕道者因着我们也能够在夜晚当中来看到光明。那我要谈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来看第五章，马太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来看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看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把这个当作最后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到第十六节，十三节请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虽然本身不发光，可是我们可以借着神的光成为月亮来照射地球的人们。我们今天也透过信仰，我们成为一个反射体，让别人因着我们看见神的荣光。一个每个弟兄姐妹如果都像圣经里面提到做光做眼，神的荣光就在我们当中，让慕道者看见神的荣耀在教会里面。